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继续灵修希伯来书第五章。今天我们要灵修的是5章5到10节，这是非常宝贵的你给我们的经文，求你的真理的灵引导我们更深的爱和明白你的真理，因为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愿你动工赐福来灵修你道的每一位，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各位，今天我们灵修的是5章5到10节，这一段经文啊，作者仅承着上边讲基督做大祭司，他的荣耀不是自己取来的荣耀，乃是天父上帝奇妙的安排。作者呢，为了特别说明这一点啊，就用了2处重要的经文。一处呢，就是前边引用过的诗篇2章7节，另外一处就是诗篇110篇的4节。在110篇前边也早就引用过了，作者对这2首诗篇啊，显然是非常的器重和青睐。我呢也常常说，诗篇150篇里边有2首诗篇特别重要，就是2篇和110篇，我称之为2只眼睛。而作者在特别引用这2首诗篇，是关乎耶稣的2个身份，一个呢就是他作为神的儿子，第二个呢就是他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如果说希伯来书5章1到4节，也就是昨天我们灵修的经文，告诉我们啊，耶稣是替我们在神面前办事的那一位真正有尊荣的大祭司，他也有能力，也更有恩典与我们认同。那接下去这一部分啊，作者就特别来告诉我们说，耶稣是大祭司，不错，他是被神拣选，也与人认同，这2个伟大的条件他全部具备。但是这一位做大祭司的到底是谁呢？他来提醒我们说，乃是神的永生的儿子。我们前面也早就讲过，在圣经里边使用神的永生的儿子，是在强调耶稣足以能代表神，他也完全与神同等，他能够传达天父的旨意，把真理之光来光照黑暗的城市，从而呢让每一个人都得着从神而来的真理道路和生命。而这真理道路生命正是借着耶稣基督，让人与神得以和好与连接的唯一的途径。由此我们呢就不得不来深深的敬畏这一个真相，也就是那一位为我们做大祭司的乃是神的儿子。而这一位神的儿子借着他受苦，从死里复活升天，显明了上帝拯救人的美意。因此呢，他的复活和升天就特别作为他中保王权的一个加冕的典礼，这样的典礼就特别来向我们宣告他在地上借着道成肉身受苦顺服进入死亡又从死里复活是何等重要，因为这关乎到罪的饶恕与赦免，遮盖与挽回，关乎到神的公义的荣耀的彰显，更关乎到上帝拯救和福音的美意之所在。因此呢，作者把目光啊投向天父的宣告， 来表明耶稣如此顺服这样做的背后，乃是真的有那一位又真又活的永生真神。为什么我们不能经历到这一位永生真神呢？就是因为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隔绝。正如阴天的乌云遮住了太阳，不代表天上没有太阳，太阳仍然的发出着它的强烈的光，只不过呢，罪像乌云一样挡住了来自天父的荣耀，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来与这一位父相交。而打破这一僵局和死结困境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这一位主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他既是儿子，又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以至于呢，在人看来，耶稣仿佛是不同于照着亚伦祭祀体系的那些祭司，但是这背后恰恰是因为这一位永生的上帝有了这奇妙的安排，以至于我们看见日期时候满足的时候，这安排就特别的彰显出来，使我们能够来体察到天父上帝的美意。这正是这一段的基本的思路之所在。借着作者这样的强调，我们知道为我们做大祭司的是神的儿子，他足以能代表神亲近神，同时让我们能与神建立亲近的关系，也能使我们从罪和死中复活，因此他变成了我们的益处。而作者又强调说，这一位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的，他借着神的儿子的光辉，让我们领受这道路、真理、生命，也领受神借着他独生子所领众子所进入的荣耀。因此呢，借着这儿子做祭司，又借着这祭司为儿子，使我们看到这荣耀背后神是那一位，他有美意。当然在这里我们也要看到作者也强调说，做儿子的这一位成了祭司。祭司是做什么的呢？是替人献祭，让人饶恕人的罪。而耶稣是怎么替人献祭的呢？我们呢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纳闷，有这样的一个误解，有这样的一个不解，也就是我们似乎没看到耶稣替我们献祭啊。作者呢在这里就来告诉我们说，耶稣呢献上了他的哀哭，献上了他的眼泪，献上了他的祷告，也献上了他的恳求。由此他在克西马尼园以及他活着的时候为着罪人的赦免而发出来的祷告，就成为他大祭司的真正的属灵的献祭。而这样的献祭超乎了旧约的时候旧约祭司站着所献的暂时得赦免的祭。而动物的祭断不能真正除罪，只有耶稣基督在灵里这样一种真实的与天父的交往的呈现，才使我们看到他如何为我们打通了这又真又活之路。于是新约中耶稣基督这一位祭司的工作就完胜整个旧约的一系列旧约祭司的工作，他们既有区别又有连接。但这区别连接的背后呈现的是什么呢？区别呈现的是天父有更圆满安排的时间上的次序的美意， 他让旧约在前，新约在后，让新的取代旧的，但这背后是万古长新的神的恩典的美意。同时他也让神的儿子成为祭司，又让祭司把人带入神儿子的行列，从而在空间上把人从罪和死权势笼罩的地狱苦境升临到整个天堂至高喜乐的福地，从而让我们这背后是有上帝超乎宇宙空间的神圣安排。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在时空中和他对天父的顺服都显明了有这么一位特别不愿意折断压伤芦苇吹灭江潭灯火的慈悲父神，他愿意来差派他的独生子做祭司，好让旧约祭司所不能解决的罪和死的压伤的困境在他里面得以彻底完全的解决。这正体现了这一位神对他百姓，对他的想让人得荣耀的那样的一批新约百姓的垂顾和怜悯。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借着这一段比诗歌还美的经文，我们越发的来体会到神的大能和慈悲如何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让我们知道这世界不是死神唇边的残酷的冷笑，乃是他自己恩典实现的一段路程。借着这一段路程，我们看到顽梗悖逆堕落沉沦的人在罪孽深渊中一直深不见底的幽暗人性，如何因着这救恩的黎明的曙光来到人间，让人看到这一位神如此长阔高深的圣爱与美意，也让我们可以在他的恩典和大海一般的挚爱中行走，从而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如何开了这又真又活的路。这路并不只是耶稣的路，也是人性复活之路，也是人失落的地位和职分复活与更新之路，于是人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做先知祭司君王的那样的尊荣，又在这样的一条活路中得以恢复进展与成全，于是整个宇宙与人性在基督里如碎片一般成为一个完整的图画，所有流散的在基督里与天父和好，浪子得以回家，流泪的眼泪被擦去，于是在他里面这救恩成了真正的诗歌与喜乐的泉源。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被命运残酷的嘲弄，这宇宙也不是冰冷幽暗的一块大石头，这背后的一切都是因为有一位说话和安排并差派他的独生子到人间来做至高祭司的神，他在意你，在意我，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深深感恩你让基督不自取荣耀做大祭司，而是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也安排基督照着麦基洗德等次永远为祭司。谢谢你如此的安排，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活在冰冷的宇宙和残酷的命运嘲弄中，乃在你恩典的抚摸、真理的光照中。愿这抚摸光照能更新、苏醒和复活听到的每一位。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